岛位于韩半岛的东部，东边是蔚蓝的东海，西边是雄伟的白头大干，风景之美自然不在话下。江原道的江陵有大海，有高山，还有湖泊，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避暑胜地，优美的景色启发人们的灵感。或许是这个原因吧，很多杰出的文人和艺术家都出自江陵。申师恩堂和许兰雪轩等朝鲜王朝时期著名的女性艺术家也都是在江陵出生长大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请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吴阿伦导播为我们带路，介绍江陵地区著名的旅游景点。韩国将于明年在江原道平昌举行冬奥会，前往江原道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地方公路陆续开通。本来从首尔开车到江陵约需要4个小时，现在有2.5小时即可抵达。尤其是今年年底 KTX 高速列车开通后，从仁川机场到江陵只需要1小时52分钟即可抵达，游客们前往江陵旅游就更加容易了。我阿荣导播坐车前往江陵，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江陵。
我终于抵达江陵，来到了第一个旅游地点乌竹轩。乌竹轩很广阔，比我想象的要大多了。
진짜넓다생각했던것보다더넓은데요
우주轩是申师恩堂和他的儿子利古里尔出生之地，从入口进去就能看到辽阔的公园里立着利古里尔先生的铜像。
50m 정도걸으니까일곡이
往前走50米左右能看到利古里尔先生的铜像，他身上穿着道袍，抬起的一只手上拿了一本书。
네어한쪽손에책을들고계세요
利古里尔是朝鲜王朝中期的文臣，是当代著名的学者，他建立了作为统治国家基本理念的性理学。说起利古里尔，可能大家都知道韩国5000韩元纸币上印的就是他的肖像。
在世界上唯有他们母子二人分别被印在纸币上，利古里尔是5000韩元纸币上的主人公，他的母亲申师任堂则是50000韩元纸币上的主人公。50000韩元是韩国面额最大的货币，上面印的就是申师任堂的肖像。
他们母子二人拥有崇高的地位，儿子是杰出的学者，母亲是朝鲜王朝时期最著名的画家。利古里尔铜像的后面有个名为草虫图的花坛，将申师恩堂那幅著名的草虫图进行了重现。草虫图是以昆虫、花卉和树木等为主题的作品，花坛仿照申师恩堂的草虫图种植了花草树木，蝴蝶在花丛中飞舞，就好像蝴蝶真的从画中飞了出来。
这里是梦龙室，是利古里尔先生的出生之处。梦龙室里供奉了申师任堂的牌位，遗像上画的是身穿韩服的申师任堂。
乌竹轩是座韩屋，正面有3个房间，中间的一个房间就是利古里尔先生诞生的梦龙室。在室内供奉了申师恩堂的牌位，韩屋周边一带尽是黑色的竹子，因而名为乌竹轩。
有很多黑竹，这些黑色的竹子围起来就好像围墙一样，从这里开始全都是黑竹，把房子围了起来。
맞네5000원권에
竹子不是绿的，而是黑的，令人感到新奇。从乌竹轩走出来，能看到打了发结、端庄优雅的申师彦堂的铜像。申师彦堂是利古里尔的母亲，也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被推崇为贤妻良母的典范。
심사임당이 뭔가 좀 진취적인 사고를
여성이었고
학문을 게을리하지 않았고
문서 다 잘했고
결혼을 하고 나서도 자식을
키웠어요.有如申师彦堂在江陵还有一位杰出的女性，她就是朝鲜王朝中期著名的思想家许兰雪轩。许兰雪轩是著名文人许均的姐姐。许均和许兰雪轩姐弟的故居遗址和纪念公园距离乌竹轩不远，从乌竹轩坐车仅五分钟即可抵达。
啊，저게허난스러운동상아니에요？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허난스러운景观관이에요。
在解说室的带领之下，走过庭院和茶室，还有许均和许兰雪轩的纪念馆和许兰雪轩的铜像。往松林那边走去，能看到路边有个石碑，这些石碑是用白色花岗岩建造的，是许氏一家五人的石碑，他们在江陵被称为是五大文学家。
这里有五个石碑，是许业先生和他儿子的石碑，这五个石碑都在路边，走在路上很容易看到，每个石碑上都刻有诗歌，他们一家人都文采出众，所以建了他们一家人的石碑。
五个石碑上分别刻了父亲许业、三个儿子和女儿许兰雪轩的名字和他们的代表作。许兰雪轩在诗中描写了江陵的风景。
这是许兰雪轩的诗，写的是有关镜浦湖和当地风景的一些内容。他在一首诗中说，我的家在江陵，在门前河边洗罗衣。许兰雪轩在江陵并没有住多久，可是留下了很多回忆。
从石碑往前走，前面是美丽的松林路，松树高耸挺拔，象征着读书人坚强不屈的高贵品格。
松树林能启发人的灵感，申师彦堂和许兰雪轩都是一流的画家，也都是一流的艺术家，我觉得这都是因为江陵的自然景观秀丽才培育了这么多的艺术家。
听了解说室的说明，眼前看到的松树林似乎更有诗意了，不禁想象着许兰雪轩可能也是走在这条松林路上，眼观东海和镜浦湖，一时兴起才写下了这些不朽的诗句。许兰雪轩在诗中说，碧海清遥海，青鸾倚彩鸾，芙蓉三九朵，红尘月霜寒。不幸的是，许兰雪轩在27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这似乎早在他的诗句中就有了印证。芙蓉三九朵，红尘月霜寒的三九朵指的就是27岁。可惜的是，在他去世之前，将他所有的作品都付之一炬，因此剩下的作品为数不多了。吴阿仲导播走在松林路上，看着幽静的镜浦湖，不禁感慨起生活不尽如意的许兰雪轩的一生。许兰雪轩的故居旧址有个名为草堂村的地方，草堂村做的草堂豆腐最有名了。为什么叫草堂村呢？解说是崔春玉介绍说，
许业的号是草堂，许业是一位学者，为人耿直，村里的人都非常尊敬他，所以此地呢就被称为草堂村。这里生产的豆腐很有名，据说
当时许烨用海水制作了豆腐，豆腐非常好吃，就被称为草堂豆腐。
이분도바닷물을허다가두부를만들어보니까맛있다는이야기도있어요。
许烨和他的儿子许军都是朝鲜王朝时代的美食家。许军曾写下了一部名为《图门大绝》的书，介绍韩国全国各地的美食和土特产。他的父亲许烨在任职江陵副使的时候，曾用海水制作豆腐。如今草堂村有20多家豆腐店，到了草堂村可不能不尝尝当地的美食。我爱动导播连忙走进了一家豆腐餐厅。在院子一边的一个厨房里，老板金奎泰正在那里做豆腐。院子的一侧有一口大铁锅，锅里的水已经烧开了。这时候，老板把磨好了的豆浆倒入棉布中，过滤出豆渣之后，就在锅里煮。煮好了以后，加海水将豆腐凝固。草堂豆腐和一般豆腐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用清净的东海海水进行凝固。金奎泰说，
我们小时候是用手推车从海边打海水做豆腐，住在江陵的人没有一个人认为海水不干净，这里的海水非常干净。但现在我们不再用海水，而是用地下水使用。
一大早开始辛辛苦苦做的豆腐终于大功告成，又软又香又好吃。吃了豆腐以后喝的豆腐汤更是美味可口。品尝了草堂豆腐，离开餐厅来到了古时当地的贵族之家船桥庄参观。船桥庄是目前韩国留存的古宅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是世宗大王第二个儿子孝宁大君第11代孙子李乃藩于1703年建造的，在经过300多年的今天仍然保存得完好如初，李乃藩的后人仍然居住在此处。进入船桥庄以后，看到大院子里的韩屋就好像是宫殿一般。院子里有个长满了莲花的大池塘，池塘边上有个名为活来亭的亭子。
亭子的一半在陆地上，一半在水中。亭子上有茶室，夏天可以在亭子里喝清茶。亭子里还有火炕，冬天可以在火炕上喝茶。这是宫廷式建筑。
活来亭意味着清澈的水持续流淌，莲花池的水流向镜浦湖，水流不息，甚至在干旱的时候也会有溪水长流。
在祝文京那边有个叫太正峰的山峰，从山峰上流下的水流进那边的水井以后流到池塘里，然后从池塘流向镜浦方面，水是从这边流的，可以听到水声。
由于路途遥远，山路险峻，古时候想到江陵旅游并不容易。在过去，船桥庄的主人向所有来到江陵的客人提供膳宿，因主人好客和当地风景优美，高官达贵和文人墨客经常是络绎不绝，船桥庄总是人满为患。我阿正导播决定在船桥庄借宿一晚。他在船桥庄住的是韩屋的厢房，厢房是为贵客而准备的。
방이진짜되게넓고정갈한데깨끗하고
厢房的窗户是用窗纸贴的，屋内有几幅山水画，增添了韩屋的情趣。在房间里抬头望窗外的明月，感到心中畅快极了。 传说江陵有五个月亮，夜空中的月亮，海洋中的月亮，湖中的月亮，酒杯中的月亮，还有情人眼里的月亮。如果在江陵和情人对饮一杯，是否会感受到这种浪漫的氛围呢？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当中为您介绍了江陵地区著名的旅游景点。下周同一时间里，我们将为您介绍在东海看日出和东海海边的情趣。至此，今天一个小时的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